我们今天呢，要进到这个创世纪的21章、22章啊。这个今天是很特别的两章的圣经。这两章圣经的特别在于哪里呢？这两章圣经特别在于，前面一章是讲到应许的那个独生儿子，应许之子呢，终于这个诞生啊，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有一个儿子，终于在21章的时候要诞生。那这个作为一个鲜明对照的呢，是22章，竟然神呢让亚伯拉罕要把他的独生爱子要献上啊。所以今天这一章呢，是充满张力、充满矛盾的这一章的圣经啊。
大家看到的右边的这张图是一张名画，这张画呢，讲的就是亚伯拉罕，要来献上他的独生爱子。那么正在他这个手起刀要落下去的时候呢，天使阻止他，告诉他说，神已经知道这个亚伯拉罕是完全的这个顺服神的，信靠神的，这个阻止了亚伯拉罕。那所以呢，我们把这两章取一个题目叫做"应许之子"跟信心之祭啊，其实都是讲的是以撒。以撒在旧约里面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宝贵的这个儿子啊。然后呢，信心之祭呢，也是讲的亚伯拉罕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老年得子的情况之下，要把自己心爱的儿子。
所以，如果换成你的话，你会愿意把你的
最珍贵的。最宝贵的，你愿意完全的献上吗？我想这是创世纪21到22章对我们心灵深处发出的这个震撼的这个拷问有的时候我们到底愿意顺服神，到底愿意信靠有多深啊？那这两章的圣经呢，就描绘了亚伯拉罕人生当中的巅峰时刻啊，他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啊，不单单是出乌尔的那一个时间，凭着呼召就踏出去了，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啊。其实这个时刻是更加的这个，到达他的这个信心的高峰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等待25年的应许之子以撒终于出生了。
第二个方面呢，是在神的考验
呀，亚伯拉罕啊。最终毫无保留地将以撒献上为燔祭啊！燔祭，等一下我们后面会再讲一讲。那这两张呢，仿佛是一幅这个对比鲜明的这个树林的画卷。我想这里面一定是充满什么？充满挣扎，但是又充满这个要信靠顺服啊，充满这个应许，但是又充满着这个。我想充满着这个不安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既是信心的考验，又是这个顺服的这个高峰啊，让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信心生活的这种真实的这个途径啊，所以呢这段圣经呢，我相信也是非常的这个可以作为我们在信心道路上的这个信心奔跑的生命道路上的一个参考。帮助我们来反思一个问题啊，我们的信仰是否只是享受应许，还是
考验当中，愿意将一切
交托给神啊？那这个是我们借着这段圣经要一起来思想的。那在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研经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先把21章跟22章先给大家稍微捋一下啊，那。大家以后如果这个参与这个查经的话呢，也是鼓励大家先把这两章圣经能够看一看啊，读一下。就像我们这个查经之前的这个导读啊，也是先把这两章圣经捋一下。这个首先我们来看的是21章，21章的圣经呢，首先叙述的是神照着所说的，照着应许的，就像撒拉。成就了这个圣子的应许，就是把这个以撒赐给这个亚伯拉罕夫妇啊。然后呢，撒拉当时已经年老了，就生下了以撒，为这对夫妻带来了极大的喜乐啊。这个是在21章的开始。 然后呢，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孩子的故事，就是关于以实玛利跟他的这个母亲夏甲。夏甲是原来是这个撒拉的使女啊，后来因为撒拉等不及应许啊，就用人的方法把夏甲给了这个亚伯拉罕，但是呢，最终呢，跟使女跟这个祖母呢，就有了这个争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撒拉呢，要让这个夏甲跟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呢离开啊，因为呢，撒拉呢看见这个以实玛利嬉笑以撒啊，所以呢，要求亚伯拉罕把他们母子赶走。那亚伯拉罕呢是不忍的，但是呢，还是顺服神。这个顺从这个撒拉，因为他得到应许是以撒所生的，才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但是呢，神也顾念以实玛利啊，为他们预备这个出路。那么后半段22节到34节呢，讲的是亚伯拉罕跟非利士王亚比米勒立约。那在别示巴种了一棵垂丝的柳树。来求告永生神的名啊！这里呢也看出这个亚伯拉罕属灵的成熟啊，这个是21章，重点讲的是应许成就啊，就是以撒出生啊。那第22章讲的就是信心考验啊，前面是应许成就，马上要做的是信心的考验，就是要献以撒为祭啊。这可能是整卷的创世纪中啊最让人震撼的一章圣经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撒是亚伯拉罕这个所爱的，是晚年生的独生的儿子啊，要献上。亚伯拉罕呢，顺从神，一早就起来啊，然后呢，带着他的儿子要上山啊。在上山的过程当中呢，以撒就问：“哎，祭物在哪里啊？为什么只背着一捆柴？”因为献燔祭啊，要完全的焚烧啊。亚伯拉罕呢，就回答说：“神。”必会自己预备献燔祭的羊羔啊，然后呢，正当这个亚伯拉罕要动刀的时候呢，神阻止了他，并且呢，提供了一只羊羔作为代替的祭物啊。那神呢，因此再向亚伯拉罕坚定的应许，并且呢，称亚伯拉罕为这个敬畏神的人啊。这个是21章、22章呢主要的内容啊。好，我们接下来。就请，我想请两位肢体啊，我们先请书评读出1到7节啊，那么后面8到14节，我们请齐兰师母来读啊。
好，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边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鱼刀，与此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第8节，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 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嗯，好，谢谢。刚才读的圣经是这个《创世纪》的第22章啊，1到14节啊。那我们先来看1到3节啊，1到3节圣经说这些事以后，这些事当然是指着前面21章所发生的事情啊，特别是指着这一个神已经赐给亚伯拉罕跟撒拉这个以撒之后啊，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啊。那这些事情以后。啊，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是指着神信实的赐下了以撒之后啊，信心的考验呢，好像就是在这一种，这个出现祝福或者出现了应许之后，就出现了啊。我们有的时候想想，我们这个刚刚信主的时候，哎，神对我们好像特别好，你祷告的有很多的这个应许，这个成就啊，祷告的时候有很多祈求就得到啊。但是呢，当我们信心要经过这个试炼的时候呢，你也会经历到，哎，你所珍爱的，你所得到的，哎，有的时候还要这个献出去啊。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神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第二节，大家仔细看啊，你带着你的儿子啊，首先是他的儿子，不是别人的儿子啊。第二个。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就是特指的哈，不是那个以实玛利亚，而是应许的这个儿子才成为他的这个后裔啊。这个还不够，还继续讲你所爱的以撒，哇，这个你根本都没办法啊，再装模作样或者是找其他的这个借口啊，这个就一定是指的亚伯拉罕最爱的这个儿子以撒啊，以撒干嘛呢？往摩亚地去，到神所指示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啊！这个是讲得非常清楚的，献为这个燔祭啊！这里一连串的这个限定词啊，让亚伯拉罕是无可逃避的要面对这个是否献出以撒的这样的一个抉择啊！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个顺服啊，没有质问，没有拖延。就清早起来动身，所以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不是口头的，而是立刻的行动。那我们呢，其实有的时候啊，直接看旧约，其实旧约很多时候其实有精简了啊，这个具体的一些的细节啊，所以啊，对我们这个啊，几千年之后新旧约写成几千年之后，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可能很难明白啊。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新约里面的一些的解释，啊，新约里面有的时候是对照旧约啊，能够解释新约。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呢，其实有解释这一段。希伯来书里面啊，讲到亚伯拉罕也是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这个前辈的圣徒啊，讲到亚伯拉罕是知道神还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啊，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啊。显明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不是建立在环境，而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也就对亚伯拉罕说，这个神赐给了他以撒，神即便是叫他要去献为燔祭啊，神还是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啊。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的是4到8节啊，是神自己会预备。第四节圣经说，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那里。”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活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啊。听着没？你看到神让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儿子，他所爱的以撒，哈，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啊，然后去献为燔祭。但是呢，这一路呢，走了3天啊，这个很快走倒还好啊，走了3天呢，就是一个属灵的这个煎熬啊，好像也是一个顺服于这个其他逃避的这个拉锯战啊。当以撒又问了一个问题啊，以撒问他父亲说：“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的是一个属灵信心的金句啊！亚伯拉罕回答说：“神自己必然预备啊！”我相信他里面心里好像真的是刀子在割一样。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亚伯拉罕还是回答说：“神自己会预备啊！”所以，这个是信心的宣告啊！但是，也是非常真实的一种内心的一种煎熬啊！那这句话呢，其实，在我们来读基督徒来读经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要联系到基督的代数啊。其实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正是代表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献上，赐下他的独生子，让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替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所以这个正是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一个预表啊，将来神亲自会预备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所有神所拣选所爱的人的这个预备的羔羊啊，献祭的羔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信心生活中的一个学习，就是不是我们来为神预备，不是我们自己好像靠着自己的能力，也不是我们这个有什么东西可以献上啊，而是神会有预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刚才也讲到查经之前也讲到工作或者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相信神，神有神的预备啊，神为亚伯拉罕预备公羊为我们预备了水。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也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啊！他是为每一个需要的人预备救恩啊！这个是最大的，我们也最值得感恩的。我们再看的是9到14节啊，圣经说他们就是亚伯拉罕跟以撒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就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伸手就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还有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我们看到，在这一段这个故事的高潮的这个技术当中啊，亚伯拉罕的顺服，还有以撒的顺服，因为以撒如果没有以撒顺服的话，这个祭也很难献上啊，以撒也顺服啊。当刀即将落下去的时候呢，神的使者就拦住啊。神不是真的要献人祭啊，而是要显明亚伯拉罕内心的这个敬畏啊。神看重的是什么？圣经在12节啊，因为你没有留下啊，这个神看重的是我们全然的献上的心啊，在罗马书的第12章也告诉我们啊，这个要将一切献上啊，这个成为这个 祭物啊，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说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个旨意啊，当作活祭献上了。所以呢，耶和华以勒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指的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那这里呢，其实也不仅仅是指着当时的那座山，其实更是向我们展示神的性格，也就是说，神是预备的神，也是拯救的神，还是按时供应的神啊。在他的山上，神预备了纲业；在哥哥他的山上，神预备了耶稣。在我们的人生的难处、人生的挑战当中，他也给我们预备恩典。那我们今天的难题啊，其实刚才讲解圣经的时候，其实已经讲了一部分啊。其实难题是，神为何要试验啊？为何要给亚伯拉罕这样一个比生死更重的一个考验啊？这个是他求了几十年得来的这个应许的儿子以撒啊，这个童子啊，神为何要他献上啊？以这样的方式来试验亚伯拉罕，是不是太残酷了啊？啊，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这样的试验啊，但是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过于真爱啊，成了偶像，过于真爱超过了这个爱神，所以呢，到底这里是不是神太过于残酷，以这种方式来试验亚伯拉罕啊？就像我们看到的右边这张图啊。我觉得看着都不忍啊！这个让以撒背着一捆柴啊，他以撒还在问啊，这3天过程当中，柴火有了，但是羊羔怎么没有？没有带上羊羔。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对仆人他们说：“你们在那里等一等，我跟童子上去那里拜一拜啊，上去羊羔在哪里呢？”啊，就这一路往前走啊。所以，到底怎么样来理解今天这个故事啊？我想从几个方面来理解啊。一个方面呢是，首先这个神的试验是跟试探不同的啊。希伯来文的这个试验呢，主要是指或者用一个更积极的词，是指试炼啊，这个火炼的炼啊。既然是试炼的话呢，其实带有这一个这个属灵的这个这个训练啊，这以至于让对方属灵更加成熟的这个意思的，有试验考验这个意思，但是呢是不带着诱惑的。雅各书的1章13节里面讲到，神不试探人啊，试探呢是有诱惑性质的，为了要诱使人。我们说这个试探可能出自魔鬼，可能出自我们内心的某些的私欲啊。那但是神试验人呢，不是带着这一种诱惑性质啊，所以呢，神不是为了让人跌倒，而是为了塑造他的这个信心啊，岂是人自己都没有察觉的这种属灵光景？所以对亚伯拉罕而言啊，这一次的这个考验啊，不仅是显明他对神的信心，也成为万事信心的这个典范啊。所以，我们对照雅各书啊，对照希伯来书，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里是一个信心的这一个典范的一个塑造。在希伯来书，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因为亚伯拉罕是相信神必有预备啊，所以我们从新约来解释旧约，那我们这一个故事就能够看得明白啊。所以呢，最终亚伯拉罕其实没有真的把以撒杀了啊。那这里讲到的这个神让亚伯拉罕啊带着什么？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去。往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燔祭的意思是什么？燔祭的意思就是要把它焚烧掉啊，烧掉献给神啊。那对当时的这个亚伯拉罕来说的话这个燔祭前的准备就是要把这个一般燔的所献的这个祭物啊，先宰杀掉啊，然后才能献上啊，所以大家看到的很多的画面，就是亚伯兰动刀要宰杀他儿子的这个画面啊。所以在后面的这个希伯来书跟雅各书里面，我们就可以这个进一步的来解释亚伯兰献以撒的这个举动啊。这个举动就是来塑造亚伯兰的信心，也成为我们的典范，并且呢，也让我们看到神呢，其实 有预备的，这个也是亚伯拉罕相信神啊，有预备，既或不然，他相信神能够让死人复活啊，这样，所以呢，神的心意没有改变啊。这个在赫西阿书里面讲到，神是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神喜爱人认识神，胜于燔祭啊。所以燔祭只是一个代表，代表人全人的献上。那么，这个从这个新约的这个罗马书里面也让我们看到，神现在要我们做的是全然的献上，是指献为活祭啊。我们不需要这个宰杀才能够成为祭物。我们其实活着，就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像加拉太书2:22说的，这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所以我们更重要的，不是说好像为主去这种血的殉道。现在我们更要做的是，成为活祭。我们活着，来见证主，活着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啊。这个是我想，这个最终圣经要带出来的信息。好，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啊。今天的这个创世纪的21章、22章，展现了信心生活的两个这个高峰，好像也是极端啊。一方面在21章讲到的应许，等了几十年终于成就了啊。但是到了22章的时候，竟然要把应许等到的要献上啊，就是一个信心的试炼跟塑造啊。所以呢，信仰不是只有祝福，更包含着更多的是顺服啊。我们是否真正的愿意顺服下来？所以真正的信心啊，不只是接受神的恩典，更是要在失去当中，或者说可能的失去当中，仍然信靠神的旨意的这个良善啊，也相信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那亚伯拉罕最终当然没有失去以撒，他得到的是对神更深的认识。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你是否也愿意在属灵的旅程中当中，对神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顺服你，也求你使用我啊。”所以，我们有个默想的问题，在你的信仰当中啊，有没有你那个可能那段时间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老年的亚伯拉罕跟着这个少年或者儿童的这个以撒在那里这个享受那个天伦之乐，这个太过于怎么说太过于爱这个儿子，超过了这个神啊。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以撒，是爱这个以撒超过爱神的？你愿不愿意放下来？你是否相信神会为你预备？我们今天记一句的经句是《创世纪》22章14节啊，耶和华已乐，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我们记住，耶和华神是耶和华已乐的神，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感谢主，我们接下来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交流、讨论啊，或者是提问都可以啊。还有带到也可以啊。
谢谢牧师讲解啊，我觉得今天这章真的，特别难。我当年慕道的时候读到这儿，我就不要看了。我觉得这简直是灭绝人性啊！然后现在也信主好几年了，其实每次再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心里还是挺不容易的，好像有时候明白了一些。有时候又回到那个所谓的那个人性中，就是我刚刚也在留言框里写，我觉得我不知道做父亲的心是不是更容易舍己一点。其实我觉得都不是舍己，因为我想了想这个情境，我觉得就像昨天那个我请的那个慕道友朋友在群里面说的，我可能宁愿把自己捆上去比把我的孩子献上去要都要可操作一些。我怎么能拿那个刀砍向我自己的孩子呢？我觉得神这个给的真是太大了这个 这个任务简直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我还设想了一下，萨拉知不知道他们这次出去？
可
我
能都
想
不
我，
知道，我想那真的
对，他要是知道，我觉得
走不
他
了。
能顺服吗？那走不了，对不对？然后我也在想说，好吧，亚伯拉罕，你就算真的要杀以撒来献给神，你动刀之前起码给他一个解释吧。你说孩子啊，不是爸爸要杀你啊，这是耶和华给我的命令，我们回头到天堂再相聚哈。我觉得得让孩子知道这个是，就是如果真的我非要做这一步，我可能也要跟孩子先拥抱他，哭着拥抱他，跟他讲妈妈是舍不得的，妈妈是不能的，但是，神的话要听，我就觉得好像也要给孩子这样一个交代吧，否则我是以撒，我在那儿看着平常爱我的老父亲，一下子忽然拿刀冲向我，我觉得这个比被杀了还痛苦，就是被杀本身，死亡本身可能是有痛苦，但是好像父亲的爱没有了，在这个时候，这个痛苦还要大。那另外我也又看了一下那个22章的这个第五节哈，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我特意看了一下英文，因为我想知道就回到你们这里来的主语是我，还是我与童子。英文写得非常清楚，说 "We will worship and then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在这里，亚伯拉罕是真的有那么大的信心，知道神在最后一刻会停止住他的刀，所以他跟以撒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我们会回来吗？还是他其实也真的想着死就死吧，就把以撒给献祭了。然后 I will come back。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在这儿不是这个 we 就已经有一点不是那么诚实吗？好像在骗他的仆人也在骗以撒似的啊。我在这儿心里实际上也有这么一个疑惑啊，我分享完了，谢谢牧师，也特别感谢最后的提醒，就是说在我的生命中，是不是还有什么我看的比神更加重要是我看你刚刚是怎么写的哦，那个应用我不记得了，但大致的意思。就是好像还是有我看的比神更重要的人或事或物，我觉得我是有的。我从理智上，我能接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把神摆在我心目中最最最重要的位置，超过世间的一切。我觉得事跟物对我相对还容易点，就是人吧。尤其这个人是自己的孩子，但是我觉得理智上是能这么那个，可是情感上，我发现今天在听你讲的时候，我还是情感上跨不过这一关啊，所以可能也是神在借着今天的学习，再次来敲打我吧，也千万不要把我放到我必须要。像亚伯拉罕这样的，因为我好像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我如果把他给真的把他给把孩子给献祭了，我估计跟他说妈妈跟你一起死，那我觉得会好一点。对，我如果是那样，我感觉心里好还好受一点。跟他讲，神让我献祭你，你放心，你别怕，妈妈给你一刀，我一刀砍了你。献祭了，另外一刀，第二刀就给自己，那我觉得还稍微好一点。好，我分享完毕，谢谢。
谢谢妹妹的分享啊，也谢谢妹妹提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妹妹看得很仔细，这个，创世纪的第22章的第五节啊，这个亚伯兰对仆人说：“我们就是指我跟童子啊，就去，拜拜就回来，我们就回来，不是说这个亚伯兰一个人回来啊。”我想这节圣经其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亚伯兰的这个信心。他的信心是他跟儿子还能够回来。从新约的理解的角度来说，他相信他跟儿子还能够回来。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其实我们没有哪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即便是神有这样的应许，为什么？因为神会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以撒出来，所以亚伯拉罕有这个信靠顺服。但是做父亲、做母亲的，我们即便是有这样的相信，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把这个以撒献出来，对不对？其实这个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张力在那里，就是我们做父亲、做母亲啊，其实做基督徒也一样，我们还是心里会藏着一个，我们农村里叫私留地啊，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啊，我们是不愿意完全的袒露出来的，还是有那么一块地方，还是有那么一块地方，我们是不敢去试的。哪怕是给神，我们还是不愿意去尝试的。所以第一个方面呢，第五节里面，我从我对圣经从新约里面来解释的话，我相信亚伯拉罕出于信心的表达，相信他跟童子还能够回来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便如此，做一个父亲能够把孩子去摆上献出来。这个仍然是他作为一个信心的一个榜样，一个典范啊。第二方面呢，我也看到这个李弟兄也在这个里面回应了，聊天室里回应。其实这个带出的信息就是，其实在新约里面这个完美的祭物啊，这个代表着神把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这个献上这个已经是应许的最终的这个成就啊，神献上。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啊！这个神的爱在这里显明，耶稣基督也是死而复活，得胜这个罪恶与死亡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所要献的，其实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所献的其实不是那个好像要出血的那个燔祭啊，而是献为活祭。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现在是献为活祭，我们愿意吗？我们自己愿意更多的时间来爱主嘛，更多时间来服侍主嘛，再晋升一步来说，我想我们华人在北美的或者在中国大陆也一样，这个如果你有儿子，你愿意让他献身做宣教士吗？假如说这个做宣教是很危险的，早100年前做宣教就是有生命危险的，愿意献上。这个也是我们很舍不得的。很多人可能自己在服饰上有很多的参与，但是面临孩子的时候，可能想到的孩子去做一个什么这个医生希望孩子去做一个这个工程师可能你很难想到让孩子来奉献给做神国的服饰。我相信这个也是很真实的一个考验啊。好，其他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对今天这个圣经的回应，或者是分享、提问也可以。
呀，我回应一点，李弟兄说到最后结果，我们都像刚刚大家分享的，就是结果我们是知道了。其实最后亚伯拉罕没有献上以撒，反而是上帝把自己的独生儿子给献上了啊，这个是结果我们知道的。那这个亚伯拉罕在整个的这个心路历程里面，他又是我们今天我想在座的各位。我们都很难信心到达这个地步，说我们真的是可以把自己杀了，或者是把这个孩子杀了献上为祭。我觉得我们都很难做到。那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可以做到啊？那从他的这个只字片语里面，好像能够看出来，他应该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即使献上以撒， 他也能够再活过来，所以他对上帝有这个信心，所以他觉得，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做，还是说，像他在上山之前就说的说这个翻祭啊，耶和华必会预备，也就是说他心里面想着，到献祭的时候，虽然上帝这么跟我讲，但是到献祭的时候，上帝实际上是自己会预备祭物的。可能，上帝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试验我对他的信心。他知道，他对神有这样子的了解跟信靠，因为结果也是上帝真的就是在草丛当中就树林当中就出现了这么一只祭物嘛，他就不需要再杀以撒了。所以他，我就在揣摩他的整个的，这个心路历程，他到底怎么样，他可以做得到？当然，他做得到比我们，我想他作为新兴之父，他真的经历的可能比我们多。他从本地本族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然后又信心不坚固的时候，有2次的时间，就说他的太太就是他的妹子，但是神出手来干预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信心得到坚固。后来他又靠自己的办法生了以实玛利的时候，神又亲自的再次的告诉他这个，你自己生的以撒才是你的独生孩子，才是你的后裔。我想他经历的很多很多，他跟神面对面的这个见面的这个时间，或者是时间更加的丰富，以至于他真的是可以被称为信心之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可以做到，我们做不到。我觉得也是有原因跟有道理的，因为他真的是。真的是被神他自己这样子的拣选哈，所以我就是揣摩他到底怎么样他可以做得到，但是为什么我们也做不到？另外一个揣摩的就是他为什么这样是一个试验嘛？啊，上帝为什么要来试验亚伯拉罕？难道上帝他不知道亚伯拉罕可以做得到呢？那从神的属性来讲，他是全知全能的，他肯定知道亚伯拉罕能够胜过这一次的信心的这样子的一次试验，上帝是知道的。那试验的目的就不在乎上帝，结果是上帝知道，而是让亚伯拉罕他自己知道，他能够胜过这样子的一个试验，这是一点，我的就是很零散的一点想法，谢谢。
我想强调一下，今天圣经的这个重点啊，其实今天重点不是让我们去揣摩，其实对亚伯拉罕而言呢，其实神的呼召、神的应许是确定的，但是在具体的走的这个路的过程当中呢，又是未知的。就像亚伯拉罕被呼召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他所领受的呼召确定的是要离开。要去一个神应许的地方，但是具体在哪里，具体怎么走，他是不清楚的。那就像是今天的这个圣经里面，神要他献上亚伯拉献上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这是知道的他也是确信，神会从他的这个应许的儿子以撒那里成为他的这个后裔。这个是知道的，但是具体的这个怎么样献上神儿子，神又怎么样让他儿子复活，神又怎么样预备，这个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个3天的旅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故事在那里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这个神在这里说：“我知道你这个是顺服我的。”意思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得到塑造，得到这个。这个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就我想几个地方啊，一个地方呢就是跟我们相应的，就是神也给我们有应许，神也给我们有带领，我们不需要这个带入到具体，好像要牺牲儿子儿女跟顺服神，带入到这种的憧憬当中，我相信在新约里面，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很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就是神已经这个完完全全的一次性献上，就永远献上的，就是耶稣基督 作为完整的这个祭物，而且是死而复活的祭物，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我们不需要有再有这种这个生死挣扎的，好像非一这个二中取一的这样的一种献祭啊。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新约里面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的，要献为活祭啊。我们是否愿意按照神的方式献为活祭？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刚才看到书评，你是要分享吗？还是？
我分享一点，
嗯
关于试，我就想这个试验哈，这试验不是说神想知道不知道，神是知道结果，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试验最主要是让我们自己被试验的那个人知道他的信心如何，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整个的结果是不仅是给自己看，而且是给周边的人看，给世世代代的人看。就说他就是一个见证，信心的一个见证榜样，亚伯拉罕他能够有这么大信心，他也就是因着他信心，我们所有的人也都因着因信，然后呢，就是能够成为这个信心的后信这个什么亚伯拉罕的后代嘛，是他就是在一直在那里见证这个信心的这个就说见证这个信心吧，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在新约里也说嘛，保罗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台戏，我们演演，我们就是在演。说实在的，神也是在不同的这个状况，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试验中，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试验中，我们就是要来一方面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信心如何，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信心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是来见证的，我们是来见证这个这个神的就是一台戏，让不仅是给神看，也给天使看，给魔鬼看，给世人看。所以说，神是会有我们生命中会有很多很多的试验在生命中，我们就是要演好那台戏。
好，谢谢。你继续。
另外就是这个试验的话呢，神也是他预备了亚伯拉罕这么多年预备了。他是已经达到了一个信心，神只有神知道他可以做得到。我们经常会在想，我们会不会能不能献上怎么样子的其实神知道我们的信心，他在我们什么样的信心的程度，他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难题，一个试验。所以他所给我们的试验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好了。
谢谢书评提到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的话，试验啊，试验大家其实可以从另外角度去想，就好像是这个炼金呀，这个金属啊，从那个矿石里面，金属矿石里面经过演练啊，有可能要经过火的这个演练啊，可能要经过其他的这个水的这个冲洗冲刷。那最后成为这个纯度非常高的这个金属啊，这个我们的信心好像也是一样，经过火、经过水的这个演啊，这个冲刷、这个冶炼啊，成为信心的这个塑造啊。另外一个方面，刚才也讲到，这个神其实是也是按照我们的信心程度给我们这个担子啊。另外我再加一点啊，其实神现在不会让我们在这一种好像要把儿子这种血的这样一种献祭啊，其实更多的是怎么样能够献为活祭。其实这个我们现在是很清楚的，献给神是好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仍然是自己在保留很多的东西。其实仍然是像回到这个亚伯兰献以撒一样有信心神能够让死人复活，有信心神必有预备。但是那个儿子，那个是你独生的儿子，你就舍不得任何一点的冒险。这我们可能也是存在着这种问题，就是在爱神的情况之下，是否完全的这个敞开，完全的这个献上。尽管我们知道献上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想自己保留、自己控制、自己掌管一些东西。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就像今天的反思的问题啊，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打引号的一个以上啊，是我们要完全献出来的？OK，好。 好，大家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一起来这个祷告来结束，好吧？大家凭着感动，我们一起来以祷告回应今天的这个读经。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则30节22章，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次的生命的试验。主啊，我们的生命也在不断的被你调整当中，也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增加主你的信心。主啊，是的，我们除了信心，还有什么可以被你看重的呢？我们这罪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有什么可宝贵的呢？主啊，我们就唯有信靠耶稣基督，唯有在你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才能满足你的愿望。主啊，我们谢谢你抬高我们的灵里面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主，你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我们所看重的，无论是儿女，无论是学历，无论是地位，无论是在世上一切的这些的享受。你要代替，是因为主，你要让我们看见，或者让我们得着你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可以来把你这位生命的源头、最高的、一切的良善的这位主放在首位。你要把你更好的、最好的给我们，以至于代替我们认为的次好的这些的东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借着亚伯拉罕献以色，让我再一次来审视自己的内心，是不是你才是我唯一的至宝，不是其他任何我真实的一切，你是那个唯一的位置，主啊。我还是软弱，很难在情感上能接纳，能够经历住这一关的考验。求你把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放进我的心里，让我知道。让我看见自己在这世间还不能舍弃的是什么？名利、地位、财宝，那一些似乎是容易的，但是亲情、情感、挚爱是困难的。请你提醒我，把目光移向你。单单仰望你，求你继续帮助我，坚固我的信心，让我只是单单仰望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嗯。前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这个圣经创世纪的二十一章，好像就给我们一个必须得面对的一个考验。正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生活当中，我们缺少这样的挑战，缺少这样的考验，我们就活在我们自己的安全保障当中。我们就是活在好像世界也要过得很好，这个天堂的福分也要得的这样一种这个双重的保障当中。但是主，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要单单仰望你，要打破那一个虚假的那个保障。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应许当中，在你的保障当中，我们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你的里面。所以就求主让我们学习在凡事上交托，愿意在你面前完全的摆上，求主来使用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